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我怕我以后万一听不到了，我该怎么办呢？
安静思考，大声说话，快乐女王香香亲自挂帅，思路勇猛，快乐所向披靡。
下午两点钟，
娱乐香饽饽，好听不忽悠。
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我们的世界就是娱乐，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我们的世界就是娱乐。
Yo, hey, skills, what's up, crafty cuts? You ready to rock this joint? Yeah, let's set it off. Okay, then let's rock it. Let's rock it. Rock it. Rock it. Rock it.
Rock it. 啊，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香锅吧。我是你兄弟媳妇香香，要么坚强，要么灭亡，是我的座右铭。希望大家知道我这样一个性格。我呢，其实并不像大家看起来那么勇敢啊，我是属于呢这个嗓门子挺大，但是身子骨挺弱。我发现生完孩子之后，我的抵抗力就越来越低了啊，只要一吹风脑子就疼啊，吹猛一点就发烧流鼻涕。我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林妹妹上身的座山雕。所以人和人相处呢，你要慢慢品慢慢处。所以呢，第一印象对我来说呢，也许并不是说你能了解到我的本质。所以慢慢的，你天天来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了，香香是一个非常的敏感，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善良，又咋说呢，说话看起来就是挺直接，但有的时候愿意隐喻的这样一名女子。这就需要我们长期的接触和交流。记住我们的接触平台，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我们的时间是下午两点钟，找对了我，你就能够天天听到娱乐香饽饽了。再说一遍，我叫香香，名字很好记呢。我这做这节目啊，这做就讲究一个啥呢，就是适当啊，但是说过了也不好啊，你是说呢这个劲儿使小了也没啥效果。就是我经常呢会在我的工作当中来寻找做人的真谛，其实真是这样的啊。像我做这样一个娱乐节目呢，要凸显自己的个性吧，就有点你自己个性过头了吧，好让人觉得你好像是目中无人，又不太好。你不能说是就绝对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正确的，那同时呢也不能说是就随声附和，感觉别人说啥的话你就听啥。所以这个角色很难拿，很难搞定，知道吗？我小时候呢就曾经大家都玩过一款游戏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不合群的话，你就会 game over。 所以到底是合群还是不合群呢？就是我们要大体呢跟大家都不太犯过，但是保持自己的性格，很难很难很难的啊。有这么一个湖北的男子，因为他可能是就比较有自己的性格，导致这样的一个悲难发生啊。小刘来自湖北，和同事一起住一个公司宿舍，他们都是给人打工嘛，都在一起住。那么公司宿舍那个同事呢，就嫌小刘的脚味太浓了，就劝他去洗脚。啊，可能说的也不是特别委婉，就说你能不能把脚洗一洗。结果小刘呢感觉自己的被驳了面子，两个人随即发生了争吵。恼怒之下，小刘随手操起一把水果刀朝同事扑了过去，给对方扎成重伤。现在被攮的同事已经倒在了医院。所以我想说啥啊，就是说合群与不合群，表达怎么来表达。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他的舍友说话再要委婉一些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一场悲剧。但最主要的是小刘这脾气，你谁跟他在一起谁都悲剧。但是对我们娱乐香饽饽的听众来说呢，我们文化人从来都是很优雅的，所以香姐可以简简单单就用几句话就来形容一个人的脚比较臭。 咋形容？比如说你走到哪，哪里的害虫就没了，没有了；你踩到哪，哪里的庄稼就施肥了。这不你那你委婉的说嘛？我们文化人说话要是拐弯抹角，要人别人的是抓不住把柄啊！你说有点脚臭，你可以说听说你不小心踩了毒蛇一脚，幸好医务人员及时赶到，毒蛇才得以保命之类的。或者说呢，那个你一脱鞋，整个世界都知道了你的味道。这不挺好吗，对吧？哎，或者说你就直接夸他，你这有了你这双脚啊，五毒必让，妖魔扶手，一息尚存，独步天下。这你要这么跟他说的话，他对你下刀之前，他是不是得掂量掂量？这人可能不好野呀。所以学会说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娱乐香饽饽虽然说不能教你怎么做人，但是多少能够影响你如何说话。哎，这就是我们节目带给大家的一些好处和收益吧。嗯，其实我老公脚就挺臭的。我跟他生活在一起，你说对我老公还要面子，我能总批评他吗？我能总教育他吗？没有一个男人，包括女人也一样，没有一个人希望别人就总批评教育这那的，总看不惯自己，所以你得顺着他，是吧？我老公脚现在到了冬天又穿的厚了，味道就更加的浓重了。所以说呢，他也是曾经，尤其夏天的时候回到家第一件事我就让他去洗脚。完了那个上个月呢，也是由于太累了，太累之后呢，他也没洗脚，直接就坐沙发上看电视。儿子小猛子现在不是一岁多了吗？我儿子坐沙发旁边呢，他的这个我回家之后没洗脚，然后那个坐沙发旁边看电视，我儿子在旁边闻到他爸的脚味儿，就直接转身走到卧室去了嘛。我没告诉大家，这是我儿子第一次学会走路。所以说呀，我儿子成长跟他爸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个爸爸的一双脚，就促使儿子迈向了他人生的第一步。那个镜头挺好啊，本来我儿子在沙发旁边坐着玩呢，结果这闻着脚味之后，站起来走了。走向卧室，我一看，这儿子成长，这长大了。所以人呢，有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但是这个生活习惯呢，多多少少，我们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对于我们、对于家人、对于身边能够跟你接触到的人，都是有益的。我一会儿呢，说到一个妈妈突击检查一对小情侣之后发现的不堪入目的景象。我跟你说，找对象啊，有的不听老人家的，老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俩在一起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生活品质、未来的幸福指数多高，真的很重要的。妈妈一双慧眼，怎么能够看出这小情侣到底适合还是不适合？那么，请在三条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三条广告啊，以往都是中间插播四条广告，今天我给你抹了一条。三条广告，一二三之后，我马上回来。
这是一个妙趣横生的大千世界，无论你喜欢听莫扎特的协奏曲，还是喜欢偷听隔壁两口子吵架，你爱看伍迪·艾伦的电影，也可能喜欢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你爱吃三星米其林餐厅烹饪的鱼子酱，也会爱吃楼下小店卖的麻辣烫。你爱在深夜思考我是谁，我从何处来，也会在同一时间思考这么晚没回家，我老公能去哪儿呢？我们的生活总是多种多样，但我们笑起来的时候都是开心的模样。我是香香，欢迎继续收听让你开心的娱乐香饽饽。
好了，让你开心的娱乐香饽饽，我们继续畅谈，继续说。刚才说到生活习惯问题呢，这个脚臭不臭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呢，习惯在于习惯，有的时候在于汗腺的问题啊。汗腺分泌过剩的话呢，可能脚难免会有点味儿。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生活当中，不是注意个人卫生问题，就有点啥，让别人说不过去了啊。说到重庆27岁的一个小男孩啊，小伙吧，叫吴阳，他妈突击检查，就是小情侣的混乱小窝，惊呆了老人家。那么就是吴阳他妈呢，那天想起来了，就是要上 小情侣一家去看一看去啊，儿子和女友住咋样啊，然后结果就被一幕惊呆了。接下来呢，这个吴阳跟他妈说了，想跟女友有结婚的打算，他妈立马投了反对票。马上就说一不二，就是说你不行，不能跟他在一起，因为啥？这女孩给不了你幸福。娶媳妇因为啥？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幸福的港湾，对不对？你创造这个物质财富，那个女人要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住环境，起码是。你说你对象跟你俩在一起啊？他妈当时进了房间之后呢，就是一下就惊呆了，屋里边相当乱，到地上的灰落的老厚，而且一开大衣柜，那衣柜里边的这个那个呀衣服什么的，就像泥石流一样，全部都倒了出来。里边还混着穿过的内衣内裤袜子，枕头底下也藏着各种袜子，哎，光袜子就若干双，而且桌子上叫的外卖已经发臭长毛了，网上有照片，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下，反正我是已经吐了。我跟你说，我就经常我这双眼睛啊，基本上什么样的这场景我都看见过，这家能造成这样，两个小两口啊，情侣，而且还是小年轻的，家里边也不差，条件不差啥，就能把日子过成这样，满屋子都是灰，完了还有垃圾遍地，这都长毛了。我认为这种环境都能住在一起，这应该是真爱。所以这现在是孩子们啊，家长可能是太一把手了啊，家里边大事小情呢都没让孩子管过，所以自理能力差呀。你自理能力可以慢慢培养，你最主要的是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一个起码的一个起评分，那你说你未来你这不估计当越过越好吗呀？是，咱家呢。我爸我妈也不是啥勤快人，所以说培养了我这样一个女儿啊，就他俩不干的活呢，我能帮助给弥补一下，是不？而且他俩呢，都多多少少他能说得过去，有一些细节啥的啊，你纠正他可以，但是大事儿也没差太多，就细节就啥细节呢？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周末休息，我那学习压力也大呀，我睡了一天在家。睡了一天之后呢，我傍晚起来了，跟我妈揉揉眼睛，跟我妈说，妈，我一天没吃饭了。我妈说，那是不是昨天晚上吃撑了？我一看我妈不想管我，我在我爸爸旁边，我上我爸那屋，我跟我爸说，爸，我一天没吃饭了。我爸说的啊，那明天一定记得吃饭啊。我就知道他俩不会有人管我。于是乎，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自立，我自强不息，我自力更生，我自立门户，我自己寻找自己的乐趣，我去看自己的风景，我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我不刚回来吗？从那澳大利亚放年假了，休年假回来了。回来了之后，我看了这么一个新闻，给我吓坏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啊，昆士兰州，我也是从昆士兰州回来嘛。昆士兰是有一家中国餐厅遭遇了歹徒的劫持，是持刀抢劫啊！我看那个新闻上面写的，就是在前几天，歹徒进入餐厅之后呢，因为他也不会说中国话，他是这个劫匪是个老外，但是他这个张纸条写好了，用中国字写的，上面写着"我有一把刀，把钱给我"，很简单的啊，把这个字条递给了老板。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们中国餐厅的老板从厨房里边拿了两把大切刀，大喊。你有一把刀，我有两把刀。结果毫无疑问受到惊吓的蒋匪受到惊吓的这个劫匪啊，最终夺门而逃了。我看了这新闻之后，我就微微一乐，我就对于老板这种英雄行为吧表示赞赏，而且同时呢，我也就觉得挺可怜这个老外强匪，在我们中国人面前居然敢亮刀。说白了，我们老板做一套第八套人民广播体三分钟都能吓死你。所以我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呢，就是有些事儿我真是自愧不如啊。 有些事儿呢，咱感觉确确实实比不了，就是比不了。所以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是，有些事儿我真是自愧不如。两种方式参与节目互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一个是新浪微博，一个是微信公众平台。不管是哪种方式，你要找我都搜索香香就好了，就两个字，香香。上面是草字头，下边是故，你记住了吗？上边是草字头，下边是故乡的乡。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到底什么方面自愧不如呢？好了，我给大家选了一首歌，听歌之前先听广告，三条广告马上回来。心中默念一二三 ，My way to say my way my way my way， 这就是歌的名字。好啦，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些事儿真是自愧不如啊。歌曲过后，欢迎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
给人营造神秘的印象，却生性简单直爽，像气质高雅又端庄，却一张嘴就高声大嗓。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心中总装着诗歌和远方，却没有灵感和翅膀。
大冷天的，要不要起来蹦跶啊？
想买张机票到伦敦广场上消磨时光，没想到最常去的却是离家最近的农贸市场。
哎呀，
现实很近，你看理想太远。
别着急，你着急的话我怎么能？
即便他们天各一方，我们也要为生活而鼓掌。 OK， 圆满礼成。我是香香，欢迎继续收听让你笑得响亮的娱乐香饽饽。
收听娱乐香饽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互动话题就是，有些事儿我真是自愧不如。哎，什么样的事儿让大家觉得自己就是不如人呢？首先来看一下新浪微博上的听众朋友啊，楼瓜。我上学的时候，一位海南的同学在宿舍小声唱《栀子花开》，我隐隐约约的听见，叽叽发嗨呀嗨，叽叽发嗨呀嗨。我突然觉得这个小伙在国内应该是没啥对手。姐，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的头像是一只圆脸的狗。一般拿狗当自己头像的人都相当的有爱心，又自认为自己长得不如人。无敌后行说了，香姐你可能不知道，我是梅超风的第123代传人。阿梅大家都知道，师承东邪黄大哥，师妹和人这个师妹夫也是江湖名人，一个文武双全的又帅的男朋友，一套九阴白骨爪出神入化，圈粉无数。然而身为传人，我除了保留了疯疯癫癫的发型之外，除了吃一无是处，这个自叹不如。下面请看大屏幕，尼古拉斯米歇尔梅超行。是让我们欣赏你的新发型，我认为还是颇有几分古灵精怪，但是嘴角间雕的五根牙签是几个意思？远看像雕了一个室内温度计，近看是五根牙签。不知道这跟第123代传人苦练的绝学有什么关系。啊，海阔天空说了，香姐上节目不打草稿，这一点我是自愧不如啊。我吹牛的时候还得打草稿呢，切。哎呀，说到这一点的话，你自愧不如就对了。香姐上节目不但不打草稿，而且呢你吹牛需要打草稿，你吹牛还需要上税呢。我这上节目吹牛不需要上税之外，我还拿着稿费，所以说你不要跟我比，跟我比的话你会哭得很惨。纯爷们不看爆炸场面说了，这个说这下克林顿不可能再成为干过美国总统又干过美国总统的人，请注意不要早下判断。川普当选就能说明一切皆有可能，你们确定风流成性的克林顿和川普之间不会发生什么风流韵事吗？哼，画面太美，我自愧不如。没那画面你别自愧不如了，你给我引到那个画面当中去，我都认为你作孽呀。现在啥也别说了，自从英国能脱欧之后呢，我认为没有什么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男子扎小辫说了，现在的女孩是真牛，自己什么都没有，主还却要求男的什么都有，还需要养他，难道爱情不就是努力在一起吗？一起加油。哼，在这方面我真是自愧不如。你自愧不如啥呀？你对人家分析的正确吗？就好比我曾经，家里边人给我安排了一场相亲，对不对？我是带着家人的嘱托，我必须得问那个对方，那个有没有那个现房，那个开什么车？男孩当时被我一问就不乐意了，还回头还问我，那个你有房有车吗？我说我有啊。最后我们不欢而散，他也不知道该说些啥，我也认为也没啥必要再谈下去了。 所以说是啥呢？你认为人家啥也没有就想攀你的，其实人家也许啥啥都有，就不想让你给人拖后腿呢。西海岸的清风说了，十年100万公里，这是职业运营司机的公里数，这个数够你们私家车司机从20岁到70岁跑一辈子的了。怎么如吧，莎士比亚对高尔基说，行车经验不是吹牛吹出来的，那是咱们甩着膀子拿着脚板子跑出来的。所以说莎士比亚在高尔基面前永远都是高端玩家。我不说那些了啊，既然你是一个这个臭名昭著的老司机，我希望就凭着你的这个驾车经验，不要在道上总别我们这帮小车好吗？俺家电官说了，各种大哥大姐啊，驾驶全自动超静音无级变速电动自行车，在浑身是钢铁铠甲的汽车的行驶道上自由的穿梭，面对红的发紫的信号灯视而不见，而且还带着年纪很小的副驾驶，分明是自己想死还想拉上个孩子垫背，我真是自愧不如啊。不能把这些人说的特别绝对，也不能够就用你的这个鳄鱼呢去肆无忌惮的嘲讽人家，但是你的倾向我还是认同的。虽然说你的话语有些过，但是我希望所有这个在道上行驶的以为自己刘轰轰的那些小车驾驶员们，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啊，别的都是小事，孩子的健康才是大事啊。大橙子精彩说了，和谢霆锋比长相我自愧不如，但是我比他高，和丁俊晖打台球我自愧不如，但是我的篮球肯定比他厉害，和周杰伦比才华我自愧不如，但是我眼睛比他大。和王思聪拼爹我自愧不如，但是我的肾肯定比他好。和香香比嗓门子我自愧不如，但是没有但是，香香是无人能及望尘莫及的。哎呀，到我这儿连但是都没有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的呵护与宠爱。还有这个奔腾的心说了，香姐啊，这是昨天的啊，我再刷一下今天的新浪微博。安妮尔卡说了，帕瓦罗蒂曾经在歌剧《军中女郎》中连唱9个 high C。新西兰拳手大卫图阿虽然一生没夺得过拳王，可是他曾经在1分钟之内连续 KO 鲁伊茨和那个穆勒两位拳王。还有范德彪以41岁的高龄仍然稳坐开元第一保镖。这些都是我自愧不如的。不比了，我还是回去老老实实教我的音乐炸我的果子吧，悄悄的得意双馨。你还悄悄的得意双馨，你干啥事悄悄过，我就问你，你啥事不整的沸沸扬扬的，一天到晚就咱俩那点事儿。小迷糊说了，香姐对于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我自愧不如，每一次妈妈都是表扬他批评我，从小到大如今别人家的孩子都已经结婚了，而且我还是没有。香姐回家这个周末那个婚礼我已经想到婚礼的这个观礼的时候妈妈的态度了。你看着没，最可怕的就是在单身的状态下跟自己的妈妈一同参加别人的婚礼。所以说自古啊，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除了无后为大之后，第二个和第三个是啥呢？第二个和第三个就是不相亲和不考公务员。所以在一个妈妈脑海当中，一个非常这个体贴的女儿，非常完美的女儿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上学的时候从来不早恋，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就考了公务员，然后就到了办公室结果安排那个相亲之后呢，马上看了一个对象就成功了，然后非常快的结了婚还生了孩子。 晒太阳的小葵说了，有些事儿我真是自愧不如。我就发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小伙伴中，我是唯一一个频繁饥饿的家伙。每当小伙伴来我家，我觉得我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饿吗？中午晚上吃什么？结果人家回答，还行，不怎么饿呀，人家吃的少还不饿，我吃的多还容易饿，这一点我自愧不如。香姐，你说我要不要考虑一下缩胃？你缩胃之前呢，我认为这毕竟也是一个手术，你先用其他的一些保守疗法你试一试，什么针灸拔罐子之类的，实在不行了你再上医院开刀。陆台湾说了，但是2012年国庆节那天去看英国的黑衣女人，那真是奇烂无比啊，居然那是个，我看看啊，你说的是电影吗？能不能有个前因后果，让我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不了解啊。咸菜半白糖说了，去姥姥家探望姥姥，和姥姥在炕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唠嗑，因为我刚工作，姥姥问这问那，姥姥突然问孩子，你懂生活吗？我说这括弧姥姥作为一个农村老太太，竟然问我这么文艺而且高深的问题，老太太不简单啊，莫非她要教育我生活之道？姥姥问，懂吗？我说以前不太懂，现在工作了就懂了不少。姥姥说那你就去把那个灶坑点着吧，炕有点凉了，我不乐意动弹。
姥姥那是生活呀，我以为是生活，这道行也太深了。
所以说你姥不管跟你谈生活还谈生活都像一团麻。姜还是老的好说了，同事一个星期减肥20斤，游泳跑步加挨饿，我自愧不如。可不是咋的，我认为游泳跑步和挨饿三件事绝对不可能一起做。你挨饿的话你怎么游泳？你挨饿的话你怎么跑步？傲慢的阿尼尔卡说了，我媳妇的双臂力拔山兮，我媳妇的目光消铁如泥，我媳妇的脾气赛过 Note 7。这几点我自愧不如。有一次我看完亚当夏娃的故事，便以轻蔑的语气对他说，媳妇儿，原来你只是我的一根排骨啊，所以以后请对我文明礼貌点啊。话音未落，耳轮中就听一声巨响，紧接着我的左脸火辣的疼，并带有灼烧感。他打完我还不忘温柔地对我说，谁给你的勇气敢跟我这么说话，梁静茹吗？我认为你媳妇最后跟你提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没有逻辑。啊对对对，梁静茹唱的勇气嘛。有个名得了说，香姐，我有个同学刚刚别的时候我们的工资都差不多3000多一点，然而他租了一个月1500的房子自己住的啊，然后还养了一条狗。相依为伴，一开始我很好奇他每个月的工资够吗，后来他在某个小区有一套房子租出去了，每个月可以收3300的租金，
我真是自愧不如呢。
所以说啊，你别以为别人跟你做一样的工作，跟你一样领一样的薪水，就要过一样的生活，人家底子比你好。一个问号一个感叹号说了，看见香姐的照片好漂亮啊，和你的语言语调一点都不符，自愧不如啊。
你这有啥自愧不如的，我的时候也想让我的那个声音追赶上我的相貌，追赶不上啊。
金宝说，昨天节目之后我进行了一次街道范围的口头调查，对于设计师画图是用CAD 还是徒手，最后得出结论，像我这样用笔纸格尺和橡皮来设计美好房屋的人不咋多了，但我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差劲。冬天了，装修活少了，我在考虑求职，
我的优势是不需要给我提供电脑，我自备纸笔，请向我向姐帮我宣传。
来吧，咱家棋盘山的别墅准备动工了，你可否在这个圣诞节来临之前给我来一份你的草图啊？什么？你先要上咱家看一看房子？那绝对不可能。
小江小鱼说了，我有一个哥们儿，到现在认识20多年了。当年我们俩一起去烟台工作，有一次，我俩去浴池洗澡，在途中，他去厕所大便，回来后，他告诉我赶紧走，因为他把厕所弄堵了，冲不下去飘了起来。他的这个能力我是自愧不如，现在他在深圳，不知道他多年没有去浴池洗澡了。多年也许就绝根了，有很多事情啊，只要做过一次就此生留下阴影。懒汉王说，香姐今天的话题怎么不说说美国大选呢？一个令虚构的黑暗系统治统治剧《纸牌屋》编辑汗颜的现实，让全球人民大开眼界啊！这种事撑起了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脸面。别说我自愧不如，咱们全球几百个国家加起来也自愧不如啊！自愧不如不自愧不如，人家家丑敢于外露，你敢吗？人家把一切都明晃晃拿在表面上面就让你点评，你敢吗？哈雷说了，我一个朋友外号彪哥，这个路遇一美女，当时他眼睛就直了，死死的盯着美女看3秒钟之后，我看彪哥打了一个冷战，那一刻我真是自愧不如。你说的内容我认为我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样，都根本没有听懂。听 RL 说了，之前有一个同学，他很胖也不高，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姑娘，然后网恋，这是他的初恋。他跟姑娘谎报了自己的体重，姑娘给他买的衬衫裤子寄过来他都穿不上。后来有一天姑娘说一个月之后要见面，他慌张了。他一个月只喝水啥也不吃，真的什么也不吃。后来他穿着姑娘送的衣服去见了姑娘，对于这份毅力真的自愧不如。但是后来因为他一个月没吃东西，胃就坏了，跟姑娘见面一起吃了一顿饭就进了医院。哎，爱情的力量真伟大，你可不是吗？爱情真伟大，哦，全是谎话。潘多拉说，今天自愧不如里发的照片，这个摄影角度有问题，头上最好不要有竖立的建筑物，如有影响整体构图，仅供参考。你今天你老指导别人摄影干什么玩意儿？你拿几幅你的作品咱俩 PK 一下。农夫三全说了，这个香姐啊，说到学习我真是自愧不如，我妈总说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再看看你，哎，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呢？你已经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了，对于别人家来说。
那个微博上边扎小男孩扎小辫说了，那个你说我有个朋友，他和对象都谈到订婚了，结果女的和他说，我想一个人，这样就黄了。事实证明，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不合适的有了也没有。这哪来这么一句说分享自己失败的感情经验就给他分享一段啊？我们心情好好的，你竟然浇什么凉水？还有这个叫什么子熙啊，说我小弟上四年级，围棋、奥数、英语、黑管、钢琴、乒乓球、画画，样样精通。想起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傻乎乎，回来风来跑的傻姑娘，我真是自愧不如啊！别自愧不如了，爸妈对于你的教育和对于那个小弟的教育，那付出的心血和那个资金都是不一样的。你赶紧跟你爸你妈回去干一架，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同是你的那个月亮同胞的兄弟姐妹，为什么我就这样？还有我有了我之后，为什么还要我小弟？是不是因为我是个女孩？有的时候家庭矛盾不升级，一些问题就解决不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娱乐香饽饽就到这里了。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说自愧不如。要是跟别人比的话，总会有一些落后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把自己的优点呢更加的拉长，把自己的缺点弥补起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其实不太可能，但是我们起码有个目标，就像明天的一个香饽饽，不能，但是一定会比今天要好。信不信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明天见了。